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首先是内容提要。大庆市林甸县一中优秀教师王凤晨被迫害致死，合肥季广杰与妹妹被迫害致死，弟弟遭竹签扎指等酷刑。人心与因果，九旬老翁念九字真言，失眠症消失，天网恢恢，恶人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大庆市林甸县一中优秀教师王凤晨被迫害致死。大庆市林甸县一中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王凤晨2017年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共网判四年，在呼兰监狱被迫害，出现严重肿瘤病状，大量吐血，上不来气，生命垂危，于2020年8月9日含冤去世。王凤晨和妻子冷秀霞都是大庆林甸县一中出类拔萃的优秀教师，秉持着真善忍标准，修心向善，诚信授课，拒绝收礼和红包。王凤晨任教高中地理，深得师生信任，负责带每年高考的应届生。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后，王凤晨、冷秀霞夫妻屡遭迫害。2017年1月18日，王凤晨、冷秀霞夫妻被闯进家的一伙便衣警察绑架抄家。2017年10月11日，林甸县法院对王凤晨、冷秀霞夫妻非法开庭，王凤晨和妻子冷秀霞被非法判刑四年，分别被勒索罚款3万元。2018年春，冷秀霞被非法关押到黑龙江女子监狱，王凤晨被非法关押在呼兰监狱。今年50多岁的王凤晨在呼兰监狱被迫害致出现严重肿瘤病状，呼兰监狱逼迫家人必须签免责任书，逼家人同意王凤晨死在监狱里，狱方不负责任以及检查完身体必须回监狱的强制协议，不签就不能检查。王凤晨于8月9日早晨5点左右在哈尔滨农垦肿瘤医院去世，此时王凤晨的妻子冷秀霞正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合肥季广杰与妹妹被迫害致死，弟弟遭竹签扎手指等酷刑。明慧网2020年8月10日报道，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季广杰2003年7月遭中共绑架酷刑折磨，被非法判刑7年，被关进安徽第三监狱宿州监狱迫害。2012年6月3日含冤离世，妻子张兰平也两次遭非法劳教，被野蛮灌食，险些丧生。季广杰的妹妹季广雄是安徽大学附小教师，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十多年遭中共各级人员无数次的骚扰、抄家、绑架、关押、强制洗脑、注射不明药物，于2012年3月25日含冤离世。季广杰的弟弟季广奎大学本科毕业，工程师，2017年3月被绑架，被刑讯逼供超过13个小时，遭竹签扎手指，手掌打脸，以拳击头，猛击心脏，手指弹眼球等酷刑迫害，被非法判刑四年，并勒索罚金5万元。
上海警察撬门开锁，对古稀老太暴力采血。女法轮功学员沈芳今年70岁，家住上海市成都北路。8月2日上午，石门二路派出所四个警察到沈芳老人家敲门，沈芳不开门，警察就叫了个锁匠，强行把沈芳的家门打开。四个大男人按住沈芳老太太的身体，抓住她的手腕要强行采血，沈芳不配合，责问警察为什么要采她的血。这些警察说来说去就一句话，这是国家规定的。其中一个警察一直用手捂住警号，态度很恶劣，并狂吼，对你们就是不讲法律，要统统灭掉。因沈芳老太太的手腕划不出血，这些警察就在他的手上划了很多次，被强行采了血，采完后四个警察才满意的走了。
云南玉溪哈尼族法轮功学员陈光华受迫害情况。明慧网2020年8月11日报道，云南玉溪哈尼族法轮功学员陈光华多次被绑架关押迫害，并被非法劳教三年，非法判刑三年，妻子一度被迫流离失所。2000年6月19日， 陈光华被玉溪市国保大队绑架，第二天被劫持到玉溪市红塔区看守所非法关押，每天被强迫劳动近十个小时。之后，陈光华被玉溪市公安局非法劳教三年，关到云南省第三劳教所，后转到陆丰第二劳教所迫害，被强迫做各种奴工。2005年1月5日晚，陈光华和妻子邓志旭在家做饭时，红塔公安分局副局长张苏荣、国保大队的刘少文、鄂警朱家勇、任海燕等十几人强行闯进家，对陈光华和妻子邓志旭非法搜身。陈光华与妻子不配合，遭到国保大队刘少文等三个警察的辱骂和捆绑，之后又把他们绑架到玉溪市红塔区公安分局，当晚对他们夫妻进行了逼供，对陈光华进行了长达18个小时的非法审讯。陈光华在红塔区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8个月，期间他绝食反迫害，在绝食7天的情况下，被看守所警察强行送到玉溪第二医院进行野蛮灌食，鼻腔气管都被插出血来。2005年9月，陈光华被非法关押到云南省第一监狱迫害。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赖志强在冀东第二监狱七监区遭受严管迫害3年多，被迫害至出现脑血栓症状，在监狱的卫生所天天被灌食，长期插着胃管，不给水喝，不能说话。目前赖志强肺部感染，脑血栓症状严重，人已经神志不清，只剩下一点气息。
天津市宁河区女法轮功学员马金霞因打电话告诉人们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在2020年7月17日被宁河区法院以莫须有的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非法判刑4年半。
从今年5月份开始，黑龙江省鸡西市城子河区政法委书记孙红英操纵东海矿派出所和社区人员以及各单位的书记等，骚扰多名东海矿法轮功学员，让他们写放弃修炼的保证书。
最近山东省新问矿业集团梅西煤矿公安科科员曹继军协同济南市刚城区严庄镇政府人员和严庄派出所人员打电话骚扰法轮功学员刘先龙和毕群众，并扬言要给他们办学习转化班，即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洗脑班。
辽宁盘锦市女法轮功学员胡哲辉被非法判刑15年，于2020年8月2日回家。在辽宁女子监狱，胡哲辉曾连续39天被24小时身体固定成大字形状，一动也不能动。胡哲辉遭到大队长孙德学、之后的新任大队长夏如和一小队队长陈莹等人的直接迫害和指使。参与迫害的还有大队长王健、吴红、分队长刘小涵、四监区恶警李文博。胡哲辉被摧残的生命垂危，1米65的个子仅剩80斤体重。
7月底，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张新庄怀乡小区居委会人员打电话骚扰法轮功学员刘杰月及其家人，并使用卑鄙手段突然给刘杰月家断电，声称是执行上级命令，要刘杰月去居委会写一份不练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并说以后孩子上学什么的就不影响了。
下面请听天网恢恢恶人榜。2019年5月民慧网发布通告，美国政府将更加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拒发签证，对已发签证者包括绿卡持有者也可能被拒绝入境。美国国务院官员告知美国法轮功学员可以提交迫害者名单，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正在更完整的收集整理和向民慧网提交迫害者名单，包括迫害者本人及其亲属、子女、资产的信息，以便定位迫害者。以下是民慧网近期收到的被举报者名单。山东省寿光公安局国保大队长袁东被举报。前北京市平谷区610副主任王红静被举报。 原山东省安丘市公安局政保科科长程书平被举报。原山东沂南县原派出所所长、国保大队长胡发强被举报。辽宁沈阳市康平县公安局副局长戴国庆被举报。黑龙江省木林市原国保大队长周金生被举报。兰州市西固区中共政法委副书记陈少卿被举报。山东省寿光市公安局陈少华被举报。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由于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还在继续，所以在这些真实的事例中，为保护当事人，文章特意隐去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感恩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家属。有一天我骑车过马路时，一辆出租车从反道急速地驶过来，把我和电动车撞出十几米远。出租车司机吓坏了，赶快跑到我跟前，说他有急事，车开快了，还违反了交通规则。我当时从地上爬起来，连说没事没事，我不会给你找麻烦，我身体啥事没有，只是车撞坏了。出租车司机看我没事，还说不给他找麻烦，特别感动，都不知说什么了，一再说你这人太好了，中国都是你这样的人，咱们中国就好了。回家后，我马上去大法师父法像前鞠躬敬礼，感谢大法师父，感谢救命之恩。我妻子修炼法轮大法，我支持他，保护他，也得到了福报。我平时也经常朗诵大法师父的诗词，看一些相关的资料，知道大法好，并且经常默念九字真言。九旬老翁念九字真言，失眠症消失。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今年六月下旬，我在一公园遇见一位老大爷，老大爷姓何，今年正好90岁。老大爷正和另一人谈自己的失眠呢。据老人讲，患失眠症已有一年了，为治失眠症开始吃一般的药，后来又吃比较名贵的药，都不大管用。现在两三天都睡不着觉，有时太困了也就睡那么一小会儿，每天眼睛干涩，没精神，也不想吃饭，也不想运动，很苦恼。我告诉老人说，您就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准管用。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佛法无边，法力无限，您只要诚心静念就能睡好觉。同时又给老大爷讲了一些大法真相。老人怕记不住九字真言，又让我给他用笔写在纸上拿回去念。第二天又遇见这位老大爷，我问老大爷念没念九字真言，老大爷说念了，真管用。我昨晚躺在床上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一二十分钟就睡着了，真管用，以后我不用吃失眠药了。我说您继续念，平时也可以念，对您各方面都有好处。过了两星期又遇见这位老大爷，当时老大爷正在公园里练拳呢。老大爷主动说真管用，我每天晚上9点躺在床上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一会儿就能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5点来钟，现在是吃得好，睡得好，精神好，也想运动了，太好了，我要继续念法轮大法好。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